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黄其锋牧师。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在宣教归回的路上第一讲。在上一次分享中，我们讲巴拿巴和保罗完成了在特别的福音工作，就不再往更远的地方去，却决定回母会去。今天我们要讲两位使徒在回归路上重新探访曾经停留过的城市和建立起来的教会。经文出自《使徒行传》14章20到23节。圣经说，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别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两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弟兄姐妹，以上经文告诉我们，两位使徒重新探访以前去过的城市，包括路斯德、以哥念、底西比的安提阿。在这些城市，他们做了六件事。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坚固门徒的心。坚固门徒的心可以说是整个门徒训练的核心。以下我们从三方面探讨。第一，你问什么是坚固门徒的心？回答，在圣经中，心不只是情绪，而是整个人的内在，包括信念、意志、方向。换句话说，我相信什么，我选择什么，我要跟从谁。所以坚固门徒的心不是让人感觉好一些或给人一些安慰，而是使人里面的信心被建立，方向被确定，立场变得稳固。我想我们可以这样给坚固门徒的心下一个定义，就是使人在任何环境中仍然选择跟随耶稣基督，永不动摇。第二，你问为什么需要坚固门徒的心？回答，在路斯德保罗被打死，在以哥念有人要用石头打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两位使徒面对逼迫。新信徒看到这些会害怕彷徨，会深感困惑，心里想，信主为什么反而受苦呢？我还要继续跟随基督吗？两位使徒看到这些就坚固门徒的心，因为心是受到最大挑战的地方。门徒的心不是不明白真理，而是在压力下支撑不住。所以巴拿巴和保罗帮助门徒建立能够承受苦难和不动摇的信心。第三，你问如何坚固门徒的心？回答，第一，不是只说不要怕，神爱你，而是用真理坚固教导他们关于神的主权、十字架的道路、苦难的意义，教导他们站稳坚定的人不是没有遇到风浪，而是在风浪中仍然能够站立。若没有这些教导，短暂的安慰不能支撑长久的逼迫。第二，要纠正错误的信仰期待。很多人以为信主了就一帆风顺，若没有如心中所期盼的，就失望灰心跌倒。第三，要建立持续的信心，不是一时的热情，热情可以很快起来也很快消失。坚固门徒是帮助他们在低潮中仍然坚信，在沉默中仍然跟随。第四，用好榜样坚固人，因为生命比言语更有力量。第五，不依赖人或依靠领袖，却要仰赖神，依靠神。总结地说，坚固门徒的心不是让人一时坚强，而是使人在长期的压力中仍然忠心。现在我们看使徒做的第二件事，他们劝门徒恒守所信的道。这句话与上一句紧密相连，但更进一步，它不只是里面被建立，更是外面继续活着与持守。以下我们从三方面探讨。第一， 什么是恒守所信的道？回答，让我们先明白道是什么。在使徒行传中，道指福音的核心内容，就是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而且从死里复活。道是使徒所传的真理，道是一条跟随耶稣基督的生命之路。所以所信的道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而是一位救主，一条道路，一个关于救恩的全部真理。第二，你问什么是恒守，回答，恒守不是偶尔相信或情绪高的时候跟随，而是在环境改变的时候仍然持续不变，是在压力中仍然持守。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恒守所信的道是在任何情况下持续抓住福音真理，并活出对耶稣基督的忠诚。第三，你问为什么需要恒守所信的道？回答，恒守意味着长期征战。从当时的背景看，在路斯德刚发生逼迫，在以哥念仍然有威胁，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被逐出来，在这种环境下，有从外来的逼迫和环境的压力，有从内在怀疑和灰心所产生的转作，有偏差、妥协、错误的教导，恒守所信的道变成很重要。另外，劝门徒恒守所信的道暗示，恒守不会自然发生，需要重复的、经常的提醒，温柔的督促，忠心的陪伴，不然信心很容易变成短暂，容易摇动，容易改变。第四，你问如何恒守所信的道？回答，有五方面值得思想。第一，恒守所信的道是要守住福音的核心和基要的真理。基要的真理是基督是主，十字架与复活的事实与意义，因信称义的教导，主耶稣必定再来的应许，这些原则是宁可环境改变，真理不变。第二，恒守所信的道是建立稳定的属灵生活，就是时刻警醒祷告，昼夜思想神的话，与信徒一起敬拜赞美神，借着守圣餐纪念耶稣的受苦，借着与信徒连接交通建立教会，借着传福音布道引人归主。要做到以上这些，需要养成习惯，稳定的节奏，持久的信心。第三，恒守所信的道是在困难中选择顺服。恒守会受到严峻挑战，因为有不顺利、不明白、不想跟随的时候，所以真正的恒守是在一切艰难中认定神、选择神、顺服神。第四，恒守所信的道是拒绝妥协与偏离。你问什么是偏离？回答，偏离是为了方便而产生的妥协，是为迎合人、讨好人而产生的改变，所以恒守需要划界限、定原则、立心志。第五，巴拿巴和保罗劝众门徒，表示信仰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彼此提醒、彼此守望、彼此扶持。总结的说，恒守所信的道不是一时的坚持，而是一生的忠心，不是没有摇动，而是在摇动中仍然抓住耶稣基督。因为信仰的价值不在于你开始得多轰轰烈烈，而在于你是否走到最后仍然忠心。现在我们看使徒做的第三件事，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是两位使徒在兼顾门徒的时候所给的一个核心真理，它不只是提醒，更是一个门徒生命的基本法则。为明白这句话，我们必须思考几个问题。第一，既然提到进入神的国，那么神的国是什么？回答，神的国是神掌权，照神的旨意统治，神得着至终荣耀的永恒国度。第二，你问进驻是什么？回答， 从前后文看，进驻不是一脚踏进去的行动，而是开始于信主、接受主、持续跟随主、顺服主，直到站在神面前的过程。第三，你问这里的必须是什么？回答，这很关键，因为必须不是可能，不是偶尔，不是一个选项，而是必须经过的路，是一定会遇到的经历。第四，你问许多艰难包括哪些？回答，包括外在的逼迫、拒绝、环境压力，包括内在的挣扎、怀疑、软弱、征战、试探和引诱，并且不是一次两次，乃是反复许多次。总结的说，进入神的国是一条必经的路，不能避开的艰辛之路。第五，你问要进入神的国，为什么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回答，第一，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路。路加福音24章26节，耶稣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既是这样，门徒也必须是先苦难后国度。第二，必要经过许多艰难，因为世界与神的国是对立的。我们既然属神的国，我们既然与世界的观念相违背，我们既然与世界的价值观不同、人生观不同、方向不同、主人不同，冲突是必然的，不是意外。第三，艰难塑造成熟的生命，没有艰难，信心是肤浅的，跟随是表面的。艰难会显明我们是否真信，试炼会显明我们是否忠心。第四，艰难使人不依靠自己，这与保罗的经历一致，人走到尽头才会转向神，依靠神。第五，艰难使荣耀更真实，没有苦难荣耀变得便宜廉价，有苦难荣耀变得尊贵宝贵。最后你问我如何活出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句话，回答，第一，我们必须调整对信仰的期待，不正以为信主等于一切顺利，而是知道艰难不是异常，乃是正常。第二，我们必须在艰难中不动摇，真正的考验是在苦难的日子里你是否仍然坚信。是的，信心不是在顺境中显明，而是在逆境中被证明。第三，我们必须学习在苦难中看见神的手，不问为什么发生，而问神要在我生命里做什么。第四，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在神国度的上面，若只看现在，苦难很重，若看永恒，苦难就有意义和价值。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第五，我们必须把艰难当作通道，不是拦阻。艰难不是阻挡你进入神的国，而是神带领你进入的途径。弟兄姐妹，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不是一个消极的警告，而是一个积极的宣告。神正借着艰难把我们带进他的国。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艰难，决定我们是否真正明白神的国。若逃避艰难，我们会远离国度；若接受艰难，我们正在进入国度。诚然，保罗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信息听起来简单，其实不容易。保罗的亲身经历证明这一点。保罗能传讲这信息，因为他活出这信息。今天许多人把这信息忘记了，他们认为我已经信主了，所有的困难都随之消失。他们认为苦难对基督徒是一种咒诅，他们不知道信仰产生强烈的反对和冲击。他们不知道苦难在神计划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最后我必须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教导与圣经一致。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说，天国是努力进驻的。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浅度志的，也都要受逼迫。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I hear my risen Savior say,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 His heart is calling all the day.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 For thee I draw the bitter way. For thee I give my life away. And when the cost I dare to pay,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
Thank you.